到童心谚语，我是节目主持人燕燕医师。我今天要来稍微跟上一下时事，终于有一集是可以不要脱离时事这么久。那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前一两周就是新闻蛮多，有的没的，回响也很多啦，就是关于一个节目，就是小 S 的节目，他请了很多个艺人妈妈带着他们的小孩在节目上面展现他们的才艺表演。那这些表演过程中当然有很多孩子表演的画面啦，或者是孩子跟妈妈之间相处对话的画面啦，那当然也是有一个其中最造成更多正反面新闻的，就是其中一个网红呢，他的女儿是练大提琴的。那这个大提琴呢，他其实整个在表演的过程中，女儿都是面露着就是非常冷淡啦，非常冰冷，不是就是感觉是好像是要完成一个任务这样子。那当然这是我们的感觉，我们不是当事人，所以其实我们都不能再为这个画面多做一些批评跟注释。那其实整段过程就是孩子是完整的表演完他觉得要表演的东西了。那当然在后来事后小 S 有访问他，就说先问妈妈说你这一段播出来是 OK 的吗？其实这一段话也造成了双方解读上的问题嘛，就我们第三者不管我们当事人的这个想法，听到这段话可能会把它解读成是说，诶，小 S 可能会觉得说他那个整个表演的状态好像不是太好，如果把这一段播出去之后，会不会造成小朋友他在学校面对同侪啦，或是面对老师啊，会有一点点压力，或者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好意思的那种心情。因为当然他了解小孩子也是个妈妈嘛，所以他当然可以了解小孩需要在同侪之前非常重面子嘛，重表现。可能就他的出发点，他是觉得说我询问一下你们的意见，如果这一段你们真的确定他的心理素质是 OK 的，我非常愿意把这段公开到电视上面，那他们就播。但是就对方妈妈听到这句话，接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说真的我有感受一下那个情绪跟那个情境。当下我的小孩，假设啦，我的小孩今天已经出来表演了，然后我其实心里也觉得他表演的没有很好，但是我也有我的公众人物的一个压力，然后以及我这一集我其实是想要表达的是，我有送他去学才艺，但是不管他学的好不好，他还是我的女儿。其实我可能出起心动念只是这个想法而已，但是当我接到第三者对我的询问，主持人询问我说这正式可以播出吗，妈妈的心态有可能会变成是说，你是在批评我小孩表演的不够好吗？或者是你是在觉得我小孩没有带好，或者是才艺没有怎么样吗？是我逼他的吗？还是什么的？我相信同样的一句话，在不同人的角度去解读的话，会有不同的情绪啦。那姑且不论这整个事件的对或错，其实我今天不是要来讨论这件事情的，因为本来这件事情就有各方解释的原因，他解释也有他的合理的地方，虽然也是有很多一面倒的网友会去抨击嘛，所以他干脆就把脸书关掉或什么的。好，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终究是发生了。那我比较想要探讨的是后面就是其他衍生出来的细节，包括第一件事情，我从这件事件上，我就你看我已经好几集都在讲学才艺的事情，有没有？然后包括我光是要让小 Q 学一个钢琴，我们之间就有多少的天人交战的心态呀。我还到处去问我身边的朋友，就是你们会让小孩学钢琴吗？或者是你的小孩一学钢琴了，他的反应如何？诶，你的小孩如果很抗拒练习钢琴的时候，你会怎么办？那我还是四处去问了每一个人的想法跟做法之后，最后我就觉得我先认清楚我想要教小 Q 的这个课题是什么，于是我帮他报名了钢琴课。那我到现在还是一直在提醒我自己的起心动念，那个原始的点是希望他学会学习一件事情不要轻言的放弃，而且学习是要付出相当的代价的，这个是我需要他学会的一个道理。当然我不需要他去精通任何的那个钢琴演奏之类的。 然后大家再回想看看，前段时间不是就是有那对就是很可怜都在车上吃饭，我觉得我不能说人家可怜，如果当事者不觉得自己是可怜的，那我们其实身旁的这些第三者没有参与在事件其中的人都没有资格对这件事情做一个形容或者是做一个批判的动作。那像之前那一段兄妹档，就是会在车上吃饭，然后又花很多时间去练习他们的才艺，然后也要补习英文，这个对大家来讲他们的生活是辛苦的，可是实际上他们开不开心我想就他们知道。所以你看啊，古今中外，亘古至今，多少妈妈都是在为了孩子们的才艺这件事情心里有所拉扯，有所纠结。我真的觉得才艺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你知道前阵子好像还有一个新闻统计，我觉得很好笑，那个新闻统计了前十大项你小时候学过的才艺，但是现在觉得最无用的才艺表演，我觉得那个超好笑，我看完之后觉得蛮疗愈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新闻，我来帮大家复习一下。那时候呢，就有人就是在那个双北时事的粉丝专页里面就发布文章，然后说童年十大最没有用的特殊才艺，依序排名分别是珠心算、书法、绘画、钢琴或电子琴、直笛、舞蹈、象棋、围棋、西洋棋、跆拳道、柔道、空手道、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还有直排轮等等的才艺。有没有觉得我？你知道我当时候看到这个，我就想说，我学过哪个？我学过书法，我学过钢琴，我学过直笛，哈哈，我就十个里面就中三个，有没有？然后你看哦，现在这个可能我小时候20年前、30年前的才艺课程，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一类，可能现在比较多了一些，像是西洋棋，现在比较多，然后直排轮这也是最近比较多，甚至有人去学滑冰、溜冰。我还有听过我学姐就是带小孩去学一些冰上曲棍球，还有马术，这个是我就是长大以后才听到的一些才艺课，但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些东西。那当然以我们已经长大成人的这个角度去回想啦，我会回想说我小时候学的书法对我现在有没有帮助。其实我认真说，我觉得书法是有帮助的耶，因为我觉得书法它是你可以在你的写字上面啊，你要比较有棱有角，然后甚至是你会有一个对字的一个审美观，你知道吗？ Jobs 就 Steve Jobs， 就是他不是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后来就辍学，到一半他就去学了书法，学了文字艺术，以至于他那时候学的时候当然不知道他未来会创立 Apple 啊，然后但是他之前所学的这一项东西在他长大成人的时候创立了 Apple 之后，真的为 Apple 带来了很漂亮的字体，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书法这个还过得去啦，但至于钢琴，因为钢琴我早就半途而废啦，是不是那所以你说钢琴现在对我有什么帮助，不能说没有，因为在小 Q 练琴的过程中，我学过一点点皮毛的我还是可以在旁边帮他注意他的节拍啊，注意他的手收啊，然后就帮他伴奏啦，然后他听起来更完整啊，或者是弹给他听啊，然后让他对于整个钢琴的音乐的享受啊会更有那个想法。然后再来第三个是我的直笛，其实不瞒大家说，我小学的时候可是那个学校的直笛队呢，就是一直代表学校就是直笛队出去比赛的那一种。我还记得很清楚，好像5年级还是6年级，我们那时候学校直笛队带出去还有得到那个县市台南市的第一名，我们还后来还晋级坐车到屏东吧还是高雄去进一步的比赛哦。就是那一段回忆对我来说是非常的完美的，但是你后来实际想，那是因为我很喜欢直笛，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国小的孩子要练习直笛这个我可能要问一下有没有音乐老师可以回馈我一下，到底为什么直笛在国小的课程中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东西呢？对啊，那时候我只觉得吹直笛很好玩，所以我就加入了直笛队，然后也对他很有兴趣。好，但是你说现在呢，长大成人了，我已经找不到我那时候买的贵桑桑的直笛了，对，我可能要回去问一下我妈说还在不在老家可能已经生锈了之类的。不对，它不会生锈，因为它不是金属我在意什么，顶多就是蜘蛛在里面结网而已。好， 好啦，我真的是拉远了，还讲自己小时候。诶，听说只要人一旦年纪到了，就会开始一直回忆往事。糟糕，我是不是这初老的症状啊？真的是。哦，好，拉回来我今天想讲的主题。我觉得身为一个妈妈，就是当我现在角色转换，我已经两个孩子到了可以学才艺的年纪了，我对于学才艺这件事情的感慨又特别的多了。有一部分你会承受着是你对孩子的期望，然后社会对你的期望，还有社会看你孩子的眼光。有时候会因为这种种种的原因，你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带孩子去上课，这样才好像对得起我妈妈的身份，或者是我孩子都要求我要学了，我就应该要提供他一个机会。我现在不是日子过不去，没办法让他学，我如果过得去，我就应该要给他一个机会去学习，去了解，去拓展他的人生观念。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啦，妈妈们让孩子们去学才艺，可能真的是情绪非常的错综复杂。但是在学才艺这件事情来讲，不管是以妈妈的立场出发，还是以小孩的立场出发，都会有一个蛮尴尬的情境哦。这个情境就是，假设我是妈妈，我期待我送孩子去学了才艺，第一是因为我希望我能够发掘他的厉害的特长，我能够培养他的一个专长，我不浪费我对他的教育资源。当然我也可以在这送他去上课的过程中，你绝对不可能说我是零期待，我不要你变得超厉害，我不要你多会弹。像我这样空讲， 我其实当然只要看他能够自己弹完一首歌，我的觉得那个欣慰感是非常非常的满足的。好，这是妈妈的角度，所以有一部分我是在他身上加诸了我对他的期望值。那换成是孩子的想法呢？以小孩的角度出发，虽然今天这一次是小 Q 开口说要学钢琴的，但是我能够理解他在跟我去练钢琴纠结的过程中，甚至他告诉我说我已经知道钢琴在干嘛了，妈妈我觉得 OK 不用学了，但他后来又硬着头皮继续上课，他的心里面层次一定是有想过一点，就是我觉得妈妈好像很喜欢我去上钢琴课，或是我弹奏钢琴的那一刻，所以他为了妈妈他也会去学。我觉得有一部分他也是带着一种对妈妈的期望值，我希望妈妈可以从看到我认真练琴这件事情，然后我体会到妈妈对我的爱，在小孩的想法里面应该是这样子的。最近啊，我老公在念一本书，那本书呢是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咨商师， 我其实之前也看过他的书，觉得他的书写得好棒，很好了解。那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叫周慕姿，他之前有写过过度努力啊，或者是情绪勒索啊等等的。他然后呢最近有一本书叫做亲密恐惧。其实在他念，就我先生在念这本书的过程中，他就有一点在回想他自己的童年，他会觉得说他现在的人格养成有一部分是在他童年的记忆里面堆叠出来的。那我们都很喜欢里面其中一句话，里面呢他就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句子啦，他就说所有的理想化都是内心对他人的投射。这点就可以解释到我刚刚在讲的嘛，就是我会觉得送小孩去学钢琴去学才艺这件事情，其实我内心有一部分的投射也是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这样过啊，我觉得这是小孩要经历的过程，就算他最后放弃了，跟我一样放弃了也没关系，可是我心里有一个小小缺憾，我那时候放弃了，如果我坚持住，我现在可能更厉害，会不会我的小孩能够比我更厉害。然后像让小孩去学才艺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我心里有一部分的对他的投射。那再来孩子呢，孩子可能心里面对我的投射，对孩子们来说，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在他们的童年里面，他们所要求的是一个安定的安全感。那 我还小嘛，我还不懂事嘛，我要的这个安全感要怎么达到？我必须要从不停的顺从别人，而这个顺从的这个别人，通常就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依附对象，最常见的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那有时候呢，我必须要一直听爸爸妈妈的话，爸爸妈妈说，你现在去学才艺，宝贝，我觉得你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那因为妈妈这样说了，所以我会觉得她是一个让我依附的对象，我必须要听她的话。有一部分是觉得我听她的话，妈妈应该会更爱我。但实际上，在这过程的拉扯的力道，我就得非常注意，我到底是在很控制着她，会不会让她喘不过气，会不会让她觉得很紧绷，会不会让她觉得很难受。这中间的情绪，他的矛盾，我的矛盾，其实都一点一滴的在他的童年累积的成长哦。那这种我怕我不顺从你，你就会不爱我，这种恐惧感，他会慢慢的影响到他日后的，他成人之后的一些亲密关系，包括他跟他的另一半相处。你说这是不是教养，是不是一个很玄很可怕的事情？你每一步，我现在从小到大跟他讲的每一句话，再再都影响着他人生的价值观，人生跟别人之间人际关系的相处模式，是不是很可怕？对不对？我们的责任真的好重大哦，好奇怪，我的感叹是不是这结语真的非常的奇怪。好啦，那其实呢，我要再拉回来这个事件的新闻啦。我当时候就是看，我只觉得说，第一时间我是在想说，当下表演大提琴的这个小女生，她的心情有什么的想法，有没有人去聆听过她的想法。那因为很多时候大人都是引导式的问话，引导式的问话真的很难问出孩子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对不对？那好啦，姑且不讨论这件事情了，因为最终也没有什么答案。但是呢，我看到很多网友们的回复啦，或者是留言啦，我就觉得说，哇，我觉得这个社会真的是越来越重视孩子的心理的问题耶，真的非常的整个提升到就是对孩子心灵健康程度都非常有意识，这是让我觉得很棒的地方。跟以前哪会在乎，以前妈妈说你去怎样就怎样啊，谁管你是不是开心的，是不是想要放弃，要不要尊重小孩。但现在我觉得真的东方文化还是慢慢的有加入西方的那个感受，就西方的教导方法，然后两个呢混合了之后，协调出一个我们现在蛮新式父母的教养方针哦。其实这个我在门诊有时候看到爸爸妈妈在跟小孩之间的互动跟沟通，我也觉得感触蛮多的。真的很多人都非常的重视亲子之间的教养跟沟通，也很变得我们会尊重小孩，虽然我们还是要呈现一个带领小孩的角色，可是我们相对之下也会懂得更多时间去聆听孩子的心声。其实这都是一个很重大时代性的改变，对吧？这是充满了正向的力量。我现在在想，我想要去把这一个小 S 的节目这一集把它找出来，然后我要跟我两个小孩一起去看，我一边看然后让小 Q 去体会他们在上面表演，然后跟他们跟大人之间的对谈，我们看完之后我再来好好跟他聊聊，今天如果是他这样的表现，或者是他被人家这样访问，或者是他有什么其他的，对他看到别人这样表演他有什么其他的看法。我觉得这样的节目啊，就是如果在加入跟小孩之间的互动跟去谈心的过程中，真的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啦。我觉得那一集节目真的是蛮棒的，真的不光光只是要秀出孩子们的才艺成果发表而已，重点还是大人怎么引导他们去看待这一整件事情啦，还是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而且还蛮疗愈的，对吧？是不是？那既然都已经讲到才艺的事情，我就来跟大家更新一下小 Q 现在的钢琴才艺已经到什么程度。我觉得他们老师还蛮有趣的，就是 他现在这样，因为他一周是上半小时，哎，不对不对，一节课是半小时，一周上两次。那这样子上下来，我觉得他们教法真的蛮有趣的，因为到现在已经呈现是老师会直接录一段弹的音档，不能录影哦，只能录音。然后呢，让通常啦都是小孩唱过听过的儿歌。录完之后呢，就今天的功课就是回去之后呢，让他去听这首歌，然后自己找那个声音在哪里，自己把这首歌弹完，然后就练完了。所以已经连续两次上课，老师就录一首新的歌，然后小 Q 回来就自己摸索摸索，然后弹出一首歌这样，然后结束，然后下一次又可以教一首新的歌。我觉得这样的上课方式还蛮有趣的，因为老师在看他弹的时候，只要稍微纠正他的哪一只小手指，或者是其实他前面基本动作已经练得很好，所以他相对被雕琢的东西都很少，所以一首歌就是一堂课就结束，我真的觉得蛮酷的。然后那一天老师就丢出一个震撼弹，他就是小 Q 在那边椅子上扭来扭去，然后老师就突然间跟他讲说，哎，四月，然后那个小 Q 又看他说，哈，什么？然后老师就说，四月，你知道现在几月吗？然后小 Q 就说，三月啊。然后老师就说，对，所以四月是什么时候？然后小 Q 就说，三月的后面，下个月。然后老师就说，哎，对，没错，下个月。好，四月你就要上台表演了。我就在后面想说，哈，什么跟什么？他现在还这样子单手这样弹，要上台表演是不是？那他们其实那个钢琴师非常鼓励孩子去做音乐发表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每个月都会举办就是成果发表会，然后老师就决定说老师要帮他伴奏，然后让他弹单音，又让他弹他的右手，所以他下个月就要上台表演咯，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发现自从老师跟他讲四月要表演之后，这孩子还是有一点好强的，有一点爱面子的，最近都毛起来，就是很认真的把一首歌练完，而且非常的上心呢，就他只要听着那首歌大概十分钟左右就可以把它练到完整，然后手势都没错呢，有没有？就是果然还是要有一个动力 push 他们前进。我觉得这个动力是来自于老师给他这个成果发表，让他去展现自己的成就这件事情，他就是一个正向的引导力，而不是妈妈逼他说你不练琴我们就不要弹了至少我都没有这样子，所以还是要适时再有一个诱导力的正向的引导力的情况下，小孩会发挥他最好的学习状态啦，我觉得是这样。好啦，那下个月他要表演了，我在这里也衷心的祝福希望到时候他的表演不要得失心太重，然后弹错一个音我也觉得没有关系，只要他能够好好的下台，然后不要掉眼泪，然后是非常有自信，对自己很满意，这样就 OK 了。真的，你知道妈妈有多卑微时时刻刻在关注他心理健康状态，我们有多累啊，是不是？妈妈也很累啊，你知道他当时候听到要表演，然后第一句话不是问我说要表演哪一首或者是怎么办好紧张，他是问我说，妈妈我们要去买礼服了吗真的，果然是女生都是在意自己的门面，真的超好笑的。好啦，我今天为这个今天零碎的主题做一个总结。学才艺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妈妈们要适度的去放松，孩子去学就学吧，学不好就算了。我觉得我心里面有一小小的成分是因为我钱都花了，可不可以不要浪费钱？但我后来就跟我先生商量完之后，我就觉得说我这个钱花了是让他学一个人生经验，重点不是应该在乎他到底有多会弹，而是他学会一个教训，告诉他说妈妈是愿意为你付出，给你机会学习的，那学会了多少是让你自己去拿捏的，我只能在旁边适时的引导跟陪伴，那你要自己懂得成长，当然这个是最理想的结果啦。我也跟各位让孩子学才艺的妈妈们一样，处于不断的忐忑不安的状态我们就共勉之吧，希望可以在陪伴孩子学才艺的这个过程中，孩子有所成长，我们的心灵也会有所成长，我们的人生智慧也会跟着有所成长。 好啦，那祝福大家都可以快快乐乐用一个轻松的角度去想孩子学才艺的这件事情吧。那今天就谢谢大家的收听咯。我今天的声音还是带着有点沙沙的感觉，对不对？这个我声带到底是不是好不了了，有点好难过，我的天籁再也回不来了。谢谢大家的包容，谢谢今天大家又听我碎碎念了一集。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